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4月24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准备两个话题，一，加强农业全面监管，习近平开始折腾农村；二，两只冰激凌引发辱华风暴，中国人自信还是自卑。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加强农业全面监管，习近平开始折腾农村。中国农业农村部呢，11个部门联合发布农村产权流转交易规范化试点工作方案，要求今明两年建立试点地区，构建土地产权流转交易体系和监管机制。与此同时，过去几年发起的退林还耕运动今年全面铺开，近期各地启动稳粮保供行动，在过去几十年实行退耕还林的土地上毁林种粮，以落实习近平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的指示。为了配合对农村的全面监管，农业部官宣成立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出台了农业行政处罚程序等一系列制度规定。农管下乡，农民心慌，连日来农村收物业费，农民凭证下田等传闻不胫而走。习近平去年呢，监管私企就令民营经济元气大伤，如今农业和农村能否经得起全面监管的折腾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你好，许波先生好，傅志斌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旅居瓦努阿图的作家、纪录片导演兼制作人傅志斌，傅先生您好。
你好，许先生好，胡先生好，这观众朋友们好。
好，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今年中国农村呢，出现了三个不同寻常的动向：一是构建土地产权流转交易体系和监管机制；二是全面铺开退林还耕运动；三是农管下乡。这三个动作其实目标呢，直指一个，也就是监管两个字。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有观察人士注意到呢，说农村啊，是中共统治的一个薄弱环节。现在习近平他是不是有整治农村、改变农村相对宽松、不受控制的政治和社会生态环境的这个意图呢？胡先生，
刚才谈到这三件事本来不是一回事，不过确实他们都指向同一个目标，就是加强当局对农村、对农民的控制。就拿第一件事来说，这个所谓构建土地产权流转交易体系和监管体制，那我们都知道的，农村自经济改革以来，分田到户，集体经济就瓦解了。但是在中国，农民对土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啊。那么有的农民你不打算种地了，那你就想把你的土地或者是卖掉，或者是出租，或者是借给谁等等，那么就会引出很多很多的一些利益冲突、利益纠纷的问题，这个缺少必要的法律规范。你如果是你政府承认农民对土地有所有权，那事情就很好，很简单，很好办，各国都有现成的法律规范，你搬过来就行了。可是你现在中国的问题是呢，当局要继续维护土地的这个集体所有这个社会主义的招牌，也就是他不承认农民对土地有所有权。这么一来，而又你这个实际情况要面临着很多这个土地产权需要流转、需要交易，那他就必须自己另外搞一套所谓中国特色的这么一个体系和监管体制。所以在中国目前这个状况之下，他搞这一套呢有他的一个必要性。因为他要维持土地集体所有的这个招牌。 但是呢，由此呢，他也给政府进一步的干涉农村、干涉农民，提供了一个口实啊，就像你这个农管是农管下乡似的，口头上说的是冠冕堂皇啊，看起来好像也不是一无是处，但实际上呢，他就是加强了对农民的控制。其实我认为呢，你要说中共在农村的统治比较薄弱，这也不一定。
嗯，
那看上去是要比城里松一点，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当局看来，你农村你要搞搞事，你要闹点事，这种闹到有动静要比城市更难。
嗯，
所以这么一来呢，他觉得对农村不必像对农村像在城市那样控制着那么紧，就显得松一点。那实质上呢，我看到还没有什么差别。
好的，那么有人就通过农村出现不同寻常的这种变化的迹象呢，就敏锐地发现说，改革开放40年的农业土地承包制度可能要出现一些变化，农民呢可能会失去种什么和不种什么的自由。我来请教瓦努阿图的这个傅志斌先生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中国农村社会和土地经营制度，您觉得会不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变动呢？
许先生，我是这样看的哈，要看这个问题呢，咱们可以回过头去看一下，比如像1954年，中共在获得政权以后呢，他首先是粮食统购统销，控制这个人们的这个口粮问题。
嗯，
但是呢，控制了这个口粮的买卖问题以后，他还不知足，那么他觉得呢，这个你还可以在农村自己种粮，自己消耗。那叫消费，那这样的话，他从1956年开始农村的集体化，这种农村的集体化呢，就是卡死了，把整个社会就是最后是一统江山，就是你没有任何的漏洞可以啊去这个脱离开共产党的这种统治。其实我看这一次的农管，这次对于我来说呢，就是我当时很费解，我就觉得为什么在这个经费各级政府经费都很紧张的情况下，又成立一个新的单位，但是实际上从管控的角度来上看，你就一目了然了，因为毕竟这个农村很广大。第二呢，农村的管控里，农村大部分的干部呢就沾亲带故，它跟这个城市不大一样。城市呢，你可以通过天网，通过人脸识别啊，通过这个街道啊、居委会啊，就像我们这次的这个疫情，对吧？这个很清楚的。那么这一次的话，我个人理解，中共他就是想把最后这一公里彻底掐死，然后呢，恢复到就是，我一直在说，习近平他最理想的状态就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这种完全的这种控制状态，因为他现在不可能搞这种完全恢复到计划经济是不可能的，但是呢，他希望控制住人，这是我个人觉得，这是他这一次根本的目标。但是我觉得，我个人认为他这种目标，他想和达到是两回事情。因为这个形势变了，第一呢，现在是网络时代，他做的一些恶事，就包括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很多的不良反应。第二的话，他是对他的这个负担也是非常之重的。
嗯，
我有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说，很多到目前为止，很多的农民进城，他还能够觉得有一块土地是自己的，还有一个根在家里。
嗯，
如果他用这种农村监管，那么实际上最后会把农民的根彻底拔掉，那么农民他没有希望，或者是没有愿望再回来，那真正的那个盲流社会就产生了。知道流民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力量，很多的王朝的覆灭跟这些流民的产生就有关联。
嗯，
我
好的，
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好的。刚才我们两位嘉宾呢，尽管啊，这个侧重点不一定相同，但是他们都指明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呢，农村出现的今年出现的这些新动向呢，目标都指一个，就是控制和监管。我们来看一下呢，我们网友朋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是怎么看的。一位叫路易斯，这位网友呢，他在《美国之音》这一期节目在推特上的这个节目预告 下面发表了如下的这样一个评论。路易斯他说，可恶的是呢，他们打着领导名义搞折腾来获得个人利益的人，这些人除了会折腾一无是处，社会对这群人无能为力。锡兵他说，生命不息，运动不止。另外一位叫暗智能，他说，城镇化到了一定的里程，发展农村是必然的趋势，也是大国福祉稳定的根基。现代化再发达，难道人可以吃归土吗？好的，我们最后这位网友呢，他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呢，这个现在呢，习近平终于要发展农村了，因为农村呢是大国福祉稳定的一个根基。好的，那么究竟是不是这样呢？我们下面讨论当中呢会涉及到这些问题。这个我们举个例子吧，就以退林还耕为例。农村过去喊了几十年的这个相反叫退耕还林这个口号，最近两年呢却突然发生了变化，要求反其道而行之，实行退林还耕。退林还耕啊，这一正一反着实呢令人不好理解，感到很困惑。我来请教胡先生，农村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让中国土地耕作出现了逆转呢？
说来也是，你看20年前是搞退耕还林，20年后呢又搞退林还耕，这是中共农业政策的一个大反转。那中共的治国不像传统治国智慧那种所谓治大国如烹小鲜，而是治大国如翻烧饼。尤其是现在习近平这一号此道啊，这当然反映很多问题，应该说和经济形势有很大的关系。20年前搞退耕返林，那反映的是经济上行的形势。现在搞退林还耕，反映的是经济下行的形势。你想早先呢，中国的农民都给定死在土地上，哪怕你那儿土地很贫瘠，你辛辛苦苦一年，到头来也吃不饱饭，你还是不得不耕地，不得不种庄稼，你还是离不开农村。那么到了后来，经济改革了，经济就有发展了，工业化、城市化也起来了，这个农民呢可以进城打工了，再有呢，农业技术发展了。单位面积的产量提高了，不需要那么多人去干农活，也不需要那么多地去种庄稼，这么呢就腾出了一些地，尤其是那些很贫瘠的土地，本来种庄稼就很不上算的，那土地可以腾出来留出来，可以种树啊，可以种草啊，那就是所谓这个退耕，这个退林还耕，这个退耕还林，多少反映的是这种经济上行的形势。那么现在你又退林还耕了，它就反映的经济下行的形势，那就现在这两年经济情况不好，那很多农民工没有工作了，失去工作了，他们只好回到农村。我们都注意到，就是最近这段时间，中国出现了一个虽然不算很大，但是也不算很小的一个返乡潮，就是农民工又回去了。另外当局又在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现在号召到农村去，倒不是像毛时代叫你什么接受贫下中的再教育，那主要就是大量的知识青年他没有工作，在城里找不到工作，所以就叫他们下农村。你要下农村，农民工城里没有工作了，要回到农村去。你叫城里的一些年轻人到农村去，那到农村去干嘛呢？那就是干农活啊，那就种庄稼呀。要种庄稼，那就需要有土地呀。如果地都全，如果没有多余的地，你腾不出多余的地，你这些人怎么安置呢？所以他从这个角度讲呢，他也需要就是退林还耕啊，拿出一些土地来，让农民的重新进行这个农业的这个种植，有这么一个因素在里头。当然，他就现在搞这个退耕还林，还有一些退林还耕，还有一些别的因素了。比如说备战的因素，另外习近平就讲的嘛，这个饭碗那个一定要端到要端在自己的手里头啊，这个和毛泽东原来就有类似的想法，也就是他担心整个这个全球的这个全球化经济的全球化， 会不会受到影响？
嗯，
那你中国的粮食本来就是所谓紧平衡的状态，在他这个时候尤其觉得这个农业这方面不能松。
嗯，
另外呢，也有部分的因素，就像刚才网友谈的，就是前阶段的你这个，退耕还林搞得有点过啊，到头就威胁到了中国一直说的所谓18亿亩的这个红线啊，
嗯，
所以现在要退回点，要退回点这个林再还给耕，但是我觉得呢，其实主要反映的还是经济下行的情况。
好，那么中国高层呢，一定也知道这个退林还耕不仅仅是一个土地耕作形式的改变，它势必会涉及到土地承包制度的变化。所以官媒我们看到一再强调，退林还耕不能一蹴而就，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必须以农民自愿为原则。但是最近我们看到，从农村传出的大量文字报道和这个视频，我们都看到退林还耕是具有一种明显的搞运动的形式，引发了许多的官民冲突。请教傅先生，您怎么看从退耕还林到退林还工还耕啊这个逆转呢？
是，我就一句话就说明什么呢？这个显示出这40年的改革开放对于中国中共的官僚体制来说没有任何变化。不管是他有多高的学历，是博士也好还是这个硕士也好，没有任何变化。是什么呢？就是说还是不讲科学，只为上，领导说句话我就搞运动啊。但是呢，我在这分析哈，很多人说会不会这个烂尾呢？我的观点是，如果要是没有大规模的反抗的话，他这个行动还真的可以持续下去。为什么呢？因为从习近平的角度来上说，他是要加强他的控制；从这个官僚的角度上说，通过这个他可以获取更大的好处，拿到更多的钱，因为现在整个的县级财政都很困难，那么这又可以拿到一笔钱养活一批人。对于官僚们来说，那养活人是很重要的，因为没人听他的话，他做这个官是没有意思的。所以呢，就是这个从这一块整体的看来啊，就是说我们就看到这40年等于零，所谓的改革开放就是零蛋。那么也就是说，中国的体制可以从这样的话，你就彻底的可以看穿它的本质，你也不要对它抱任何的希望。这是我想讲。
好，那么现在呢，我们两位嘉宾发表了他们的看法，我们也引用了一些网友们在推特上的评论。现在我们看看我们聊天室里观众听众朋友们他们对这个问题怎么看。首先呢是 Phoenix K 啊，他说原来是国企改革，现在是农村土地流转，明显是为了深化改革的举措。 Dorothy Wilson 他说加强对农村的管制，说白了就两个方面，一为打仗被封锁做准备，二粮食储存有问题。于次郎他说人外在的不作为会固化自己内心的软弱，就是因为农民长期以不给政府添乱来合理化自己的苦难，才会被中共榨干最后一滴剩余价值。所以农民应该像那些参加过白纸革命的人一样站出来，不管结果如何，先踏出反抗中共的第一步啊。另外一位叫 H 张，他说三字一包，包产到户，结束了中国饿死人的年代，总加速师呢现在又要回归人民公社大跃进的奇迹。的确啊，我们看到呢，最近中国农村出现的这个变化呢，确实让人产生很多思想混乱，也引发许多人的担忧啊。我们一位网友叫 Young Lin， 他说退林还耕呢，其实就是文革时期的深挖洞广积粮的一个翻版。另外一位叫 Formosa Chang， 他说说好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呢，这是习近平的话。三 Go 他说各个地方政府为了拿到补贴拼命毁林挖山，等山体滑坡黄沙漫天又拼命的种树吧，这就是中共的传统。 好的，我们来继续啊，我们问题的讨论啊。我们看到这个加强监管、政策逆转，这是习近平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个大特点。说起监管，人们对习近平去年加强对私有资本的这个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恐怕大家都记忆犹新。民营经济到现在都没有恢复元气。我来请教胡先生，现在习近平转移战场，开始监管折腾农业，您觉得结果会怎么样呢？
确实，就像早先习近平大力的打压民企，后来又政策来个大反转，要扶持民企了，可是呢，民企遭到的这个伤害，那并不可能这么快就完全复原。那同样，我们也可以预期，习近平现在在农业上的折腾，也不可能折腾得太长，过一阵子呢，恐怕又会要朝回转。但是呢，由此造成对农业的一些损失、一些打击，那未必就可以这么轻易的就恢复啊。那整个来看，一个退林还耕，一个农管下乡，这两件事儿就会恶化农民的生存状态，就会激化农村的矛盾。那网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信息，一些照片呢，一些视频呢，那显示的就是农管下乡，这个野蛮执法啊，动不动就罚款，动不动就打人，动不动就捣毁东西，那这就使得农民的生活状态进一步的恶化，另外激起农民的极大的不满，所以看到很多地方呢，不少农民也起来反抗。你现在搞这个农管下乡，本来就维稳的意图，但是就像我们原来看到的很多地方的一样，你反过来会造成越围越不稳啊，而你越围越不稳呢，你就必然会当局必然会进一步加强维稳的力度，那么这么一来，对农民的生存状态的那个造成的那种负面影响，那就会更严重，所以整个来看，他现在这番折腾，固然有着一些形式的要求，就像我刚才谈到的，你整个经济的下行啊，他有这么一些考虑啊，备战的需要等等这么一些考虑，但是这种大反转本身，以及为了贯彻这种反转所采取的那种野蛮的手段、那种方式，那么他对农村、对农民，那都是极其不利的啊。他所造成的这种负面的效应，我想这也是这个显而易见的。
大部分观察人士呢都同意，折腾是习近平执政以来，尤其是他第二个任期以来的一个执政特点。刚才胡先生提到过这个问题，老子呢曾经告诫人们说，治大国如烹小鲜，你不能总是翻动。而有人呢就正好是以治大国如翻大饼来形容习近平的治国理念，比如刚才我们举那个例子，退耕还林到退林还耕等等。所以来请教傅先生啊，习近平的前任江湖江泽民、胡锦涛那两个人呢，基本上都遵循了邓小平的路线，实行削规曹随。可是习近平这儿呢，却经常我们看到标新立异，他希望有所作为。那您怎么看他对农村的这个监管和折腾呢？
我的看法是，他就是一个蠢蛋，因为上次江也好，胡也好，他追随这个邓小平的这个政策，是因为他知道这样对他们自己和对共产党是最好的。那么习近平呢，他本身他是有认知障碍的一个人，他就是他的这个认知，他是在60年代或者说50年代末吧，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虽然他的成熟期在60年代，但是他的理想是应该是在他的父亲倒霉之前的那种状态上，他想回到那个年代，所以他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这种非常反常的，就刚刚您说的反就是原来是退耕还林，现在是退林还耕这种折腾，他的认知是有问题的，他不知道，他的最大的问题是他不知道有多少后果，他会不知道这种退林还耕最后会一个什么结果，他未来是怎么样的，因为他的认知是本身是有问题的，他认识不到这些问题， 他的所作所为，他就是为了满足他的一个或者他的初心或者他的愿望啊，他要变成，我一直在说他想变成一个习始皇。那么至于其他具体怎么做，他是完全的亦步亦趋的学着毛泽东的，你只需去看他的行为，说他都是毛泽东的那一套东西的翻版，这是我对他的一个评价。所以呢，他这种折腾还会进行下去，直到他的下台或者死亡，这是我的观点。
好，那么我们现在呢，聊天室里还有大量的网评啊，还有大量的这个观众评论啊，我这样，我给大家呢选读一些，然后呢我们再把网友们的评论也拿过来，我们希望呢我们跟嘉宾一起讨论一下。好，于次郎他说，中共在马路啊，他说前年呢，中共在马路上和学校广场种的菜和稻子应该成熟可以收割下锅了吧，他们再一次展现出亩产万斤厉害国的荣光。另外一位叫记录，他说农村还是那个农村，除非沿海地区农村变化大一些，其他都看到头了。宁小他说，中国实现不了大规模机械化种地，因为地形非常复杂，不像美国全是平地。另外一位叫 Jim 王，他说农民是不好惹的，惹翻了农民是不好办的。我们看看网友们的这个评论，一位叫蔡胜坤啊，他说呢，他说折腾完城里人还要折腾乡下人，只有让所有的人不得安宁，才会呼唤一个皇帝，皇权也才能稳定。启迪者他说，不折腾怎么能够体现出权威，怎么能够体现出权力带来的快感呢？好，我们刚才呢一连念了几个啊网友和这个观众朋友们他们的评论啊，这样我们现在还剩一点时间啊，我就想请两位嘉宾啊，我们再这个跟进一个问题，请两位嘉宾简要点评一下就好啊。都说呢，现在农村呢是一种瞎折腾，但是有人认为可能也不那么简单啊，也不能仅仅就是折腾的那样简单。就是说呢，农村最近这些年的确出现了这个一些官方不希望看到的这个变化。那么人们担心的是什么呢？人们担心你这种折腾会不会改变40年前邓小平改革开放确立的农业集体承啊，农业这个家庭承包制，就是说农民的自由，农民种什么不种什么这个自由还今后还能不能有，这是一个啊人们关心，特别是广大农民兄弟最关心的一个问题。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想习近平现在的所作所为，要说从根本上扭转邓小平开启的那个农村的经济改革的那个方向，抹杀前阶段改革的这个成果，完全抹杀，这个倒做不到。但是它确实会部分的影响到原来改革已经形成的这种格局，就比如就像我刚才谈到的，你关于土地流转这些问题，这个问题本来是个问题，但本来就是应该名正言顺的承认农民对自己的土地有所有权，这么就可以顺理成章的解决问题。可是他不这么做，他就会倒过来做啊，倒过来通过强建立所谓这种这个交易产权交流交易的这种体系监管体制，这种方式来规范相关的一些行为，那从而呢达到就是进一步控制农民这么一个目的，那就是适得其反了。
好的，那么傅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简单说一下就好。
我觉得这个问题最后肯定是会引起更大的问题啊，这个就是这个习近平他本来他对整体的把握他是很差的，他经常是拍脑袋做决定。那么而且呢，这个跟中国的官僚体制也有关系，就是上司因为他底下都是他的马仔了，那么上司一个眼神他们就会去做得更过啊，所以这个事情只会是越来越糟糕，离他的本意恐怕是会有千万里之差。
好，我们感谢胡平和傅志斌 两位先生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我们第二个话题是两只冰激凌引发辱华风暴，中国人自信还是自卑呢？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来继续第二个话题，两只冰激凌引发辱华风暴，中国人自信还是自卑呢？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上海车展宝马 MINI 展台上的冰激凌风波继续延烧，两名中国雇员被迫离职。上个周四上海车展上呢，当中国访客索要免费冰淇淋时呢，两名工作人员表示冰淇淋发完了，但是看到外国人，工作人员却热情接待，给了冰淇淋后还教导如何食用。这起事件一度冲上微博热搜榜首，许多网民痛斥宝马歧视中国人，要求宝马滚出中国的言论不绝于耳。自媒体平台我们看到甚至出现了打砸宝马汽车的视频，宝马 MINI 紧急致歉并澄清事实，但宝马公司股价遭到重创，当天市值蒸发超过150亿人民币。两只冰激凌再次引发辱华风波，中国人展现的是大国自信还是暴露极度自卑呢？我们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仍然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和作家纪录片导演兼制作人傅志斌。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上海车展宝马 MINI 展台上的冰激凌事件延烧了几天，热度到现在仍然不减，宝马公司道歉，股价蒸发，两名涉事中国雇员也被迫离职，但是网民仍然不依不饶。最后越来越多的人退烧之后呢，可能都在问这样一个问题，两只冰淇淋引发如此大的风暴值得吗？哦，同样的问题我来请教瓦努阿图的傅志斌先生，您觉得值吗？
薛先生，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跟大家说一个资料吧。因为看的这个，因为今天参加节目，然后这个事情我也觉得比较奇怪，我查了一下，4月20号周四发生的事情，德国比中国晚8个小时，市值当天的宝马的市值是不是下跌了？是下跌了。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当时是整体的德国股市全部下跌，从15890多点跌到15700多点，跌了100多点。不仅仅是宝马，是整个的德国股市。后来它这个跌势是持续到4月21号，然后呢又往上涨了。原因是什么？因为从三月份开始以后，德国股市一路狂飙。宝马的这个股票是从在三月底的时候是97块欧元，然后到现在为止涨跌了以后又涨上来，它是106欧元，也就是比三月底还要涨了2.5个欧元还要多一点。所以说所谓宝马市值蒸发这个事情是子虚乌有，至少不是因为冰淇淋事件。还有我要告诉大家，就是说德国人不可能对中国的这个事件如此反应强烈，因为这个时间太短了，就是热潮起来要传到德国也需要很长时间，所以不可能是因为这个冰淇淋事件在中国发生，然后当让德国这个宝马的在德国股市上的股价大跌。这个谣言是从哪出来的呢？是从央视，央视网财经频道，许先生。所以呢，就从这一块的东西，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值和不值，这是我们民间的说法。其实这个风暴的始作俑者是中国官方。他为什么要弄这些东西出来呢？他是要达到向德国政府施压的目的。因为在德国里头，在目前的状态下，是德国的企业有很多还是愿意在中国投资，不愿意跟中国脱钩。但是现在目前的，比如德国的这个外交部长是坚决的这个反华派，那么这个德国的总理呢，现在是在犹豫。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实际上中共政府实际上是想通过这个事件让宝马公司回头向德国政府施压，让德国保持与中共亲近的政策，这是大家要注意的。
好的，
这个至于说这个啊，好的，那我接下来再谈。
那么
您说，
那么傅先生，我跟进一个问题啊，您说这里边中国政府啊是始作俑者，推动了这个事件，推波助澜，但是呢？有没有中国政府有没有想到这样一个后果？你这样是搞宝马，那宝马还会像你希望的那样在中国扩大投资，其他这个外资还敢不敢进中国？会不会起到这样一个适得其反的这样一个效果呢？傅先生，
徐先生，你知道吧？因为中共政府在之前是尝过这个便宜的，用这个伎俩他是成功过。他比如施压美国政府，他用波音啊，他利用波音去影响美国政府，给大订单，还有空客在欧洲，包括这次马克龙啊，他这次拿订单，他这个政策是屡之前的话是屡试不爽，他认为这次还是可以成功，但是他忘了时机，世界变了，环境变了，他这一次有可能是偷鸡不成蚀把米。
好的，
但是我可以肯定，宝马公司他会向德国政府施压。
好的，那么傅先生指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就是说这里边有政治目的，有政治势力的推动。难怪呢，很多人就不理解，难道真就是因为两只冰激凌这样的事，你搞这么大的一个风波？无论如何，很多人也不理解，有人就发推文说。说世界上很少有这样的国民，因为没有吃到两只免费的冰淇淋而引起举国的愤慨。但是绝大多数中国网民可不这样看，他们把冰淇淋事件呢，同百年国耻、同华人与狗不准入内、同崇洋媚外、东升西降等等联系起来。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啊，您怎么看这件事？是民族大义呢，还是小事一桩呢？
这个宝马冰淇淋事件本来是小事一桩，那谁也没想到居然惹出这么大一场风暴，这本身就很滑稽，也很荒诞。如果我们再考虑到这场风暴，它完全是建立在误会之上。本来宝马那两个工作人员 并没有厚待外国人薄待中国人这个意思，纯属误会。那么这场风暴就来的就更滑稽，就更荒诞。那这说明呢，这件事儿对不少人来说是触及到他们的一个敏感点。这个敏感点不一定就是痛点啊，一触着就痛，不是那个意思，那是个兴奋点啊。一碰到那儿，大家就兴奋了，就来劲了啊。那么这次台湾很多人提的理由就是啊，你宝马的工作人员把那免费冰淇淋不给中国人，去给外国人，那就触犯了他们的这种民族大义，那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可是你想想也不对呀，因为大家都知道，中国政府对待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向来是厚此薄彼。中国政府对外资企业有很多优惠，政策优惠啊，税收的优惠啊，土地的优惠啊，地区的优惠等等，那这些优惠都是写到红头文件的，而且很多是成了法律的。可是他对中国政府对自家的民营企业从来没有这么些优惠，那你说这些人动不动就民族大义就上来的人，他怎么不向中国政府抗议呢？这就说明他不是那么回事儿嘛。所以我就想起，这又让我想起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讲过的一句话，他讲十几二十年前讲的一句话了，现在仍然实用。郝建就说呀，说我们绝对知道在什么时候可以拍案而起做义正辞严状，也绝对知道在什么时候我们必须对我们清楚万分的问题保持沉默，三缄其口。我们还有一个更可怕的表现，就是柿子专拣软的捏啊，在这个一个最安全的方向上做出好像怒不可遏、仗义直言，而实际上是精打细算、八面玲珑的完美演出。我们也知道什么时候说什么话能够上达天听，得到首肯，什么时候话你会触犯众怒，那可不能说。所以他说呀，他就我自己而言，这种算计已经高度技巧、出神入化，这种算计呢已经深入到潜意识的层面了。
嗯，
要不用想他就知道这么做了。
嗯，
所以我觉得这次宝马冰淇淋事件呢，实际上是给郝建教授这句话又提供了一个新的例证。
好的，那么我们看看一位网友叫陈教授 Professor 陈，他呢也给郝建教授的啊这段名言呢啊加了一个很好的注脚。我们这位陈教授他说，医院烧死29人，中国民众不愤怒，宝马公司不送2只冰激凌却格外愤怒，难道2只冰激凌的价值比生命的价值更重要吗？其在国内煽动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给中国民众带来极端的自卑和虚无盲目的自信。这个虚无盲目的自信呢，就是刚才这个傅志斌先生啊说的那个，就是央视渲染宝马股价如何在一夜之间市值蒸发了150亿人民币啊，这种虚无盲目的自信。另外一位答案，他说冰淇淋事件被冲上热搜呢，有可能是用来转移北京医院火灾事件，否则在没有被操控的舆论场，如同铁链女事件、胡鑫宇事件，网民会持续关注，并将矛头指向中共。另外一位叫向心而行，他说在人家的地方做展出，给外国人吃冰激凌不给当地人吃，而且还表现出冰火两重天的脸色，这种差别对待给谁都不爽是人之常情，是宝马做的不对，与中国人的自信自卑无关，不要上纲上线。好的，我们这位网友表达了不同的意见，我们接下来的讨论当中呢会涉及到这些问题。我们看到中国多数网民津津乐道宝马反复道歉，股市暴跌，崇洋媚外的雇员呢被解雇，外企终于见识了中国的强大而扬眉吐气，就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强大和中国人的自信。我来请教傅先生，果真如此吗？这是一个大国的自信国民所应该采取的态度吗？
我一开始前一个问题已经说了啊，就是股价大跌本来就是一个央视造的一个谎言，这是第一点哈。第二点哈，因此而跌大跌是谎言哈。第二点哈，我是觉得在中共的这个控制之下，宣传洗脑之下，有脑残一点都不稀奇，
嗯，
有很多脑残都不稀奇，我们都知道，但它成为热点才稀奇，对不对？那么在中国成为热点，就是刚才胡先生已经说了，在中国它可以啊，就是说它可以该让你成热点就成热点，不成热点就把你消声，对不对？好，那我们就说，那成为热点为什么在4月20号出现的事情？就是我看了这个视频，它实际上真的是很不起眼的一件事情，为什么会突然就在20号就突然成为一个热点呢？这需要官方和各种自媒体的宣传的，对吧？这个我们是媒体的，我们知道成为一个热点，它没有组织性的，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形成如此高的热点，也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官方刻意要去做的事情，这个和自尊心也好，不自尊心也好，没有好大关系。因为在中国有很多的有思想的人，只说不能够表达而已。就像在许先生您的我们这个节目里的，我们可以看出很多有想法的人，只是说在中国你听不到。那么能听到的是什么呢？中国会把所谓的这个爱国主义啊，这种脑残的东西宣出来。这个说实在，脑残到处都有，美国也不少，对不对？那么但是呢，能够让你看到，这个就是中共的权力，啊，这个才是我觉得我个人认为，不必要对中国什么自尊心啊什么过多的去解释。其实这些东西呢，只要是有了一个自由说言论自由的环境，这些人很快会被消声的。就是他能不能成为热点和最后理智的声音起来，很快。这是我有这个自信，这是我觉得这个谈论这个本身这个问题咱们不用讨论的，这个事情就是一个中共宣出来的热点，要达到它的政治目的，同时达到一个民主的一个啊，就是所谓的民族自尊心啊，就是这样的，跟冰淇淋其实没关系。
那么傅先生，我跟进一个问题啊，您说呢这是中共操控的一个话题，然后呢是中共有政治需要，所以呢才让这个话题冲上热搜啊，掀起这么大的波澜。但是据我了解到，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官媒讨论过这件事，官媒对这件事实际上呢是保持沉默的。您怎么解释这个现象？
好，这个呢要适当的对中共的宣传体制有所了解。那么以我的知道，他中宣部和网信办是暗地里会组织无数多的网军，以自媒体的形式来发布这些东西。但是许先生，可能你没注意，我在为这个节目我查了一下资料，央视的农业频道就在当天晚上播了一个关于冰淇淋的这个广告啊，一个说法当中就是有意无意的，就是说你不要觉得你有名啊，这个东西只有你能卖啊，就是有意无意的就把这个事情就靠上去了，然后就引起了很多的网民就说，哎，央视来出面这个事。同时我刚刚说的这个股市大跌，就是宝马股市股价大跌这个事，就是央视的这个财经频道弄出来的。这两项可以清清白白的，就是清清楚楚的证明中国官方是下了手的。
好的，
我们这样说，就明里头这个央视，暗里头中宣部组织，就这样。
好，那么有人说呢，如果你要是单从国民心理的角度来考察这件事呢，你可能就得出一个比较诛心的结论了，就是中国人就像一个暴发户，表面上你看他气壮如牛，骨子里呢却遮掩不住极度自卑的这个玻璃心。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人在国际上看什么都像辱华。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确实是个暴发户心理。暴发户心理也有两面性，有两种不同的表现。一种表现就是呢，暴发户他老记着自己那当年那副寒酸，觉得被别人瞧不起，所以一遇到事儿跳起来，就脸红脖子粗啊，就像鲁迅笔下的阿 Q 自己头上有疤，所以听见别人说光啊说亮啊，这都特别忌讳，都特别敏感，就要去找人家开骂，这是一种表现。嗯，另外一种表现就是呢，暴发户他因为现在爆发了，他又唯恐别人不知道他已经大发了，这有个机会就要趁机显摆显摆，就要表现一番盛气凌人。那么所以这种暴发户呢，他同时也有这么一个特点。而这次我们看到的就是两个方面表现，那都很清楚了啊。一方面是这种所谓把别人的什么事儿都看成是在侮辱自己啊，另一方面呢也是趁机表现自己，我们现在中国我们已经富了，我们已经强了啊，我们根本不在乎你了，要表现出这么种盛气凌人的这么一种状态。
嗯，
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我们应该从这个两个方面来观察这种暴发户的心态。
好的，我们看看网友们的评论。Ports， 我们这位网友他说，中国人骨子里是崇洋媚外的，但是他们面对枪杆子政权又是民族主义，否则没法在中国混。看中国人大体围绕僧多粥少的局面生存不易，十八般武艺，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为中国谋求了更多的资源，这条路现在被堵死了，所以中国将又回到农业时代，那些代表曾经辉煌的建筑将会被时代风化，彻底复兴清朝或者唐朝。 Live in Turkey， 他说每天呢都能够不小心的辱华。另外一位叫暗职能啊，他说宝马没冰淇淋是自卑吗？放到二十年前的汽车产业，不否认中国有自卑之处，但是现在中国人还会把宝马捧在手里吗？笑话，冰淇淋只是国人对宝马多年的傲慢一次集中的反击，这也是国人价值观的高度统一。我们这位暗叫什么名字，叫暗智能，这位网友呢，他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就是说呢，你说中国人自卑，以前可能，但是现在中国人富了还会自卑吗？哈，我请教两位嘉宾吧。啊，我们来对这位网友的这个评论呢评论一下，难道你现在富了，你强了，你就应该对宝马傲慢起来了吗？傅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简单评论一下就好。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五毛言论吧，这是应该是设计好的回答。
嗯，
我个人觉得不值得评论。
好的，胡先生您看呢？
这正是我刚才讲的，你暴发户的两面心理，其中一个心理就是特别想盛气凌人，唯恐别人不知道他现在已经大发了，所以找个机会就要表现盛气凌人去骂别人。这里和先前的那个自卑它是相辅相成的，它整个来说它都没有一种平等的正常的这么种心态，都是在这种心态缺乏的前提之下所呈现的两种极端的状态。
好，
所以我们说它是暴发户心态是一点也没有冤枉。
好，聊天室里的观点给大家选读一些啊。相生是之，他说外资如果撤离，中国失业人口肯定暴增，到时候中国人喝西北风去吧。冰淇淋事件很可能就是中共转移北京火灾，利用民族主义情绪转移矛盾，是中共巩固政权的一贯手段。北京火灾的热度在宝马事件之后立刻就没了，火灾29条人命无人关心，一个冰淇淋全民愤怒啊，这太讽刺了吧。唐山烤串配菜生，冰淇淋宝马就是给德国出选择题，要么脱钩丧失宝马市场，要么为了宝马市场就得学习马克龙。鱼次郎，冰淇淋之乱呢，把车展变成了冰淇淋展，这真是个本事。中共以后大概会啊，以买个冰淇淋就送一辆汽车的促销新手法来卖车了。另外 Kade Sharon，他说中共一方面不能保障老百姓可以获得其劳动果实的绝大部分，另一方面呢，其制度不仅不对创造力和知识产权进行培育呵护和保护，而是从其根子上进行摧残，富裕的国家大多都是这两个方面做得好的。嗯，好，我们回到我们的讨论。其实宝马呢是一家少有的对中国非常友好的大型外企，用他自己的广告词来说呢，家在中国不是挂在嘴上而是刻在心里的， 这在目前外资纷纷撤离的情况下，对中国，我是说宝马啊，真是难能可贵。我来请教傅先生，宝马冰淇淋事件让外企学到了什么？最终受害的又会是谁的利益呢？
我想我先回答徐先生你最后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最终的受害者肯定是中国人，毫无疑问的，这个中国的企业，中国的这个中国人，这个受害是最第一个。至于说宝马冰淇淋让外企学到了什么，就很难说了。因为我也看到这个很多的德国企业家是愿意在中国赚最后的一个雪碧的，但是呢，我也看到了德国的非常多的政治家和企业家说不可以，我们不能够再重复我们以这个俄国的这个能源的这个问题重蹈这个覆辙。我们必须要早做决断啊，早日撤出中国，或者是减少对中国市场的依赖。那我们也要看到宝马在中国的市场只占了它的三分之一而已，30%左右，它不是它的，是重要的市场，但是不是它的全部的市场，甚至说不是它最重要的市场。所以它真正的要脱离，我还是那句话，在没有中国市场之前，欧美的这些大企业活得也很好，大家不要忘记这一点。他们不过是这些的经理人他想赚他的巨额的奖金而已，就这么简单一件事。如果他事情如果真的败坏到他们必须要走的时候，最终倒霉的是中国人，
好的，
而不是外资企业。
那么这种小题大做之所以发生在中国呢，与官方极力培植的民族主义密切相关的。有识之士呢，时常提醒中共，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有时候会伤及自身。有观察人士就注意到说，中国当局和官媒至今呢，对宝马冰淇淋事件都没有做任何评论。当然啊，傅先生刚才说呢，这是啊，这个不一定是那么简单，但是我来请教胡先生，您觉得中共当局会不会有什么难言之隐呢？
那平常我们都说民族主义是双刃剑，但是呢，刘晓波就讲过，说当今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单刃剑，是单刃毒剑。因为当今中国的民族主义并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并不是自发的，并不是民间的，而是中共当局一手塑造的，一手操控的。你最能说明这一点的，那就莫过于你看看这些年来中国民族主义几次中国民族主义的风潮，它的高度选择性。你要说什么百年国耻，说西方列强怎么欺负我们中国人，霸占我们的土地，那大家都知道占的最多的就是俄国嘛，就是俄国，到现在一点也没还。可是你看看这些年来中国的民族主义风潮，有反美的，有反日的，这次又成了反德国的了，但是从来没有过反对俄国的。那就说明这些闹事的人心里很清楚啊，谁是能反的，谁是不能反的，他很能领会上面的意图，你要你反谁，不要你反谁，这点很清楚嘛，所以这就是一个很鲜明的一个例证，所以他是个单刃剑。不是双刃剑，不过呢，你单刃剑也可能造成双面的效果。那么这次，固然当局对在这件事情表示沉默，一来有刚才我想傅先生谈的那个意图，他也想着就是说报复你们，你说德国居然特别德国外长啊，
好的，
一些这么对我们中共不友好的话，他要做个报复。另一方面，还有一说呢，就是。这次做的太过分了。
好，
你现在中国正在千方百计的拉住外资，拉住外商，在那大力招商引资，说在中国外多么多么好。你现在出这么一件事儿，你叫别的外资外商看了作何感想呢？所以这就是他确实是他的一个难言之隐。
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胡平和傅志斌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两个话题呢，是中国驻法国大使否定前苏联国家主权地位，中国声誉再恶化，印度人口即将超过中国，对世界意味着什么？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